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要把卷二十梦中不正品做圆满之前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品经最一开始，因为这品经很长啊，蛮长，所以我们把这品经整个再来做一下这个顺文的脉络啊。那么我各位拿的资论的话呢，你们就翻到2843页。我们只看经文的部分。那么如果方广经的话呢，就在794页。其实我们当每个礼拜做过科句句解以后啊，其实回家你们的复习最好也是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了，如果你只是用资论，你就把前后批读这样子啊。可是我是觉得把一些重点拿到经上来做这个随文的科注啊，然后离开论再来受持经，把那个经的那个脉络啊，顺着只是经文很单纯的经文的脉络，把整部经的那个玄义啊，自己多读几次，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领会。因为读论目的只是为了要抉择深广的义嘛，那么把科句深广的义理啊，稍微各自科句明白以后呢，你还是要顺到那个脉络来，因为有些时候，前后两段文对照起来会生出不同的觉受啊，不同的领会啊，这个事情我想各自自己要做一些用功了。那我们就来整个总结这段梦四品啊，方广经叫做梦中不正品。它跟前面的学空不正品什么不一样？学空不正品主要是在对于正圣意而言啊。那么梦中不正是知道这一切虽然是梦中佛事，其实你不管讲它是空也好，讲它是如梦如幻也好，其实都是约圣意边啊，约空性来说的。可是梦四品跟前面一品的学空不正品不一样，学空不正是说一切法空，但是呢你没有一个毕竟空相可得，如果连毕竟空相都不可着，实际上就是一法都不可着。如果你一切法不可着的话呢，一切法都随其因缘有它的妙用，对不对？所以呢应该要回到这一品来，你要梦中不正。梦中不正意思是说知道它如幻，可是你可以知道它每一个缘起它的气理气机的妙用，所以你还要约它的因缘最己发愿，对不对？随顺因缘能够行出它的功德来，这个是要前后对照的。因为如果你这样一品一品单独看的话呢，每一品就变成是孤立的意见啊，孤立的意见，那整部经就会被我们割裂掉了。同样道理啊，光是梦中不正品这段文就有几个段落，那如果你几个段落单独起来看，也都个别个别有意思，对不对？可是就会有一篇啊一面的啊一面的理解啊一面的理解。好，我们就不看前面的学空不正，其实如果广大说的话呢，以后应该要比较大段大段的利用整个大科哈，大科，所以我才越来越自己学，越觉得对，学完文句，有些人是主张学文句之后再来学玄义啊。可是我的心得是，如果当然啊，讲者的功夫了啊，如果将来功夫对整部经他已经受持有领会了，老实讲，对于初学这部经的人而言，应当要先学玄义啊。玄义是一个解经者他对整部经的那种领略哈，纲要他的心得杂糅起来，然后不约次第的啊，把他的那个心得就整部经的脉络啊，那个意趣啊、理路啊，做整个铺排性的解释。我是觉得初学者还是非常需要有前辈大德这些教导，而能够得到受益。因为我们通常因为底子不够也好，念根不够也好啊，信力慧力不具足也罢，你通常会有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啊，这是我一直在讲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我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带总相观别相啊， 用这样子的态度呢，不会把每一句话变成是一个孤立的缘起，个别个别聚解，然后割裂的文艺，这是一个问题所在。不过话是这样说了，当然还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自努力。好，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试着解读的方法来重新看一次《梦四品》。我们各自翻到2843页或者是794页，我们不逐字读哈，因为如果各位随文读过，你们应该有科据。那么首先这一大段呢，是谈阿毗跋之相。那么本文当中呢，再谈阿毗跋之相，他列举了八世因缘。啊，那他的写法，我们先看第一段。他说啊，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开始从出发心学行菩萨，学行菩萨，那表示说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乐，有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这个种心栽培的这个出发心了。然后呢，这样子一直精勤修学呢，乃至梦中，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的精勤加行呢，已经没有啊，已经因为昼日的加行呢，到了梦中你还是不意念啊，你还是不思正念，到了这样的地步，表示说你的功夫成片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你从前面的诸法圣意自作证，或者是有相当理解以后呢，知道一切法空啊，用一时相应来应可这一切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这一切的所做事呢，都如梦中佛事一样啊。那么这个是安住在所谓的空无相无作的圣意地涅槃自性的这一边。可是呢，真正如果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自证圣意的心地功夫应该是怎么样子呢？应该是第一方面，不贪声闻必知佛，也不贪三界，不会染着有圣有凡，就是没有分别两边的意思。然后呢，纵使观一切法如梦幻祥焰化，就是这个五蕴的整个甚深的碧玉室呢，但是已不作证。已不作证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字，不作证实际或不作证涅槃，也不因为观一切如梦幻泡影呢，就自证涅槃，然后呢心作无为，这样子的作想。第一个离两边，但是呢也不住涅槃啊，离两边的染着心，但是也不会在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自作正胜意的情况底下呢，就住在涅槃，心就不动了，不会。虽观一切法如梦中佛事呢，但是不会用这样子的态度减择于境界啊，减择于境界，它还是每一个境界圣凡离开评价的意义之外呢，都有它的功德。那么自作圣意的这个不能作证，因为作证呢，你的心呢就落空了，你的心就会落空了，那功德就不生啊，这个是违反菩萨道的这个宗旨力。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品经最典型的意思。即第一个要让你证圣意，证圣意的目的功德是什么？叫你离边，离一切的身见边见，离一切的不正见，离一切有因无因，有作无作，这一切边见。但是呢离边，但是也不立宗，那个所谓的宗道第一，那个究竟圣意，空心正解，所谓的涅槃自信，那个也无住处可得。要用了无一物挂心头这样子的一种自在力呢，随顺因缘，这个话要讲明白，如果讲前半那就不够了。因为呢圣意的功德就是叫你要离边，是要破执力，是要破执的，不只是要破凡夫的颠倒，还要破有圣道可成的颠倒。如果你不能够珍惜每个因缘都有它如实的功德，那么你这样子站选边站，这毕竟它还是分别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次第来讲，第一个当然是破凡夫的颠倒，然后呢破二乘的颠倒，然后与涅槃亦不住，这是三件事。所以用这个三件事的功德呢，成就梦四品整个那个核心的法义。圣意的功德就是要你破执离边，离边之后呢，不要以为自己有一个涅槃自信，以为有这样的圣意功德，以为有这样子的无为法性可以安住啊，也不做这样的证， 做正者就是取那个道果功德，那这就是标准的意思。那么同样后面的七段文也类似，第一个，从你开始出发心到你已经自证圣意，了知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之后呢，你还在一切实处能够见八部大众成就诸佛法会，你在大会当中从佛闻法解义随法行，就是你随处见佛，你已经修到这种功德遍满了，随处见佛，然后随处闻法解义随法行，这个呢是一个阿比拔之相，是一个阿比拔之相。那话锋再一转也一样，虽然呢你自证圣意无所有不可得，你还是要处处见法，处处见法。所谓处处见法者，不是在佛国净土啊，闻阿弥陀佛啦，闻各个本尊佛菩萨的讲法，是观众生如是尊，观一切大众都在那边说法，你于中解义随法行啊。所以每一句解呢都有层次哈，都有那个层次。那么第三段，不但如此呢，你不要说是有法学才可以，你纵使没有法学见相，你就见到佛的法性的功德处处示现。所以他说啊，梦中见佛32相80种随行好，处处呢化作各种的这个身形呢，到他佛土施作佛事。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众生都在处处都在他的角色上呢示现他的功德妙用。你见一切众如见世尊做佛事示现是一样的。虽然你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可是你还是真实见到每一个众生在他的各自的角色功德如佛做示现一样，等一无二。等于我，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你纵使见到这一切的兵灾饥荒山灾，这个大小山灾呢，你于中也不起惊怖畏心，最急发愿亦不生忧恼，从梦觉以及时觉思维三界虚妄皆如梦耳。所以时局对一个菩萨行者来讲没有好跟坏，越是大家都不看好的过程当中，他越发现这个是个学佛的因缘，越应该为众生呢用无厌足心呢为众生说一切三界虚妄皆如梦耳，令众生能够出离而能够得到安乐。不对我们这个法界性呢，不对这个法界性的庄严呢有半丁点的失望，心呢能够保持这种精勤加行的功德力。这个是这边的圣意说。第五种，乃至于梦中见到像地狱恶鬼畜生这样子的三恶道因缘事呢，于中呢也不起下列心，于中呢你还是会看到，哎呀，我应当要更加紧努力啊，更加紧努力，然后呢急速成就阿耨多罗330菩提，当我成佛的时候呢，令我国中没有一切三恶道的因缘果见力。虽然他知道什么呢？何以故？是梦与诸法无二无别。虽然这一切是在做梦当中，做梦当中老实讲空无相无作，根本你无所作为，也没有功德可得。可是虽然如此，他还是随顺这三恶道有见的因缘，而依这个因缘能够发起成佛的道行，急速成佛，而令我们的这样子的法身功德成就无三恶道的净土因缘。所以他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梦视频，意思就是说，不管前面你看啊，前面的一二三啊，阿毗跋致相是顺境界啊，四五就是很典型的违逆境界，就不管你在一切顺逆境界底下呢，虽然你自己知道这一切是无二无别的，可是虽然无二无别，可是你心还是要随缘发愿，以这样子的发愿力呢做增上缘，敦促自己的内心道心能够一直不断的随缘而起种种的功德妙用。而后面更重要讲一句话，你于中呢知道这一切就是做梦中佛事，你只管这样的智慧菩提涅槃的功德力渐次增上，而于中以无所得调炼其心，不做果报想，如果有一切功德与众生共，作为成佛的道粮，保持这样子的无所得的方便力，行在六波罗蜜的道上。 所以你一定要兼具般若波罗蜜的六度因缘，还要有无所得的方便力。所以整部经老实讲，你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就是成佛的父母因缘，以般若波罗蜜为母，就是六度为母，然后呢以方便力为父。那方便力指的是无所得的止观的调柔力，调柔力。而怎么调柔？整部经 80% 都在讲无所得的方便应当要怎么样调柔其心，就是要速速的从一切的分别性相而能够了知，了知毕竟空，用毕竟空的圣意对治一切的我执法执，然后离一切的身见边见，离一切烦恼障所执障的系缚，这是自作证的受用部分。那么于此呢，不以为这个又有所得，做一个圣凡的果报分别，乃至于呢会有个中道第一地的涅槃自信的安住处，然后呢落在无为坑当中，用这样的三件事呢调炼你的心，调炼你的心。虽然这样子调炼，你还是随缘善做一切的因缘，善做一切的因缘。那么用这样的顺利因缘呢，令你的道心正上，令你的功德遍满。而如果于中有任何果报功德呢，与众生共同成佛道，自己于中一戒不取，一戒不取，渐行渐舍，渐行渐舍。所以正是一品当中所说的最胜舍、平等舍、无上舍，谈的就是这种空心正见。这是原教的空义，这是原教的空义。那么六七八呢，讲的就是你如果已经自己觉得有自受用功德，开始要行他受用功德，就是要陪伴众生度化一些众生的困难的时候呢，你又有三个类似的境界。像第六个，梦中见地狱火烧众生，你就呢发愿令这个火灭，令众生能够得离苦。你不只是梦中如此，你昼日时见到真实的城郭大火做起，你也向十方三世护佛菩萨这样的发愿，如果我得受记者，你应当要令众生离开这个火的触恼因缘。可是在这边话锋一转，如果你这样子发愿，发觉你的愿不能如意，不能如意，哎，发了愿这个火不灭，众生依然受苦，你于中觉得无能为力，你会觉得自己的功德比较薄弱吗？你会觉得自己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吗？好，我觉得这个转环之处啊，这个转换之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开始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功德力啊，觉得我可以为别人加持啊，别人因为我的加持啊，因为我的这个回向力呢，能够得离苦啊，觉得我有功德想啊，你有一念这样子的心闪动，又会多到摩斯因缘，后面所讲的摩斯因缘上去。啊，所以这个是第七个，所以六七八是一气呵成的，是越来越维系的。六是梦中，七是昼时同见火烧恼众生的因缘，那你的菩萨心当然会愿依你的愿力、念力、回向力，令众生能够离苦。那么呢，你以这样子的祈愿力、回向力求众生得离苦的因缘，你为众生做正善缘，知道这是你做正善缘，不是你欲令如是就能如是啊。所以到了第八更维系了，更维系了。你应当怎么样去升观？为什么你的回向念力、作愿力能够如意呢？有些时候是恶魔来加持你啊，令非人能够离去啊，令非人能够离去啊。比如说，有些众生被魔是因缘所扰扰啊，所触恼，那么你为他做一些这个功德。然后呢，哎，他真的离苦了，那你中间要怎么观？中间要非常非常小心呢。有些时候呢，是魔所加持，是鬼神帮忙你，然后呢，他再来为你受记，劝导你一个有所得的心态，又这样子于中维系的升起，维系的升起。啊，这就是第八段更维系的因缘。所以讲完了这八个，如果你于中都不起颠倒见的话呢，这个才叫做阿毗跋致相，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的阿毗跋致相。而这个八个因缘跟后面的四个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如果你前面不能够这样子如实安住的话呢，你会生出底下四个模式， 啊，所以我们翻到这个《方广经》798页，因为我大段大段讲哈，你们随着那个附次的科段啊，如果是自论的话，就在2847页了啊。这边又有四段菩萨摩誓，加上两个因缘离世。第一个菩萨摩誓是说啊，他说啊，如果你今天呢还是初级菩萨啊，初级菩萨，你的六度还没有九修的因缘。你不九行四念住空无相无住，你的功德力 啊，你还没有真正入菩萨位，入菩萨位者就是还没有入土地了，你还是因地的啊资粮位的菩萨，因为你还是资粮位的初级菩萨，虽然呢我们被授记说你有这样的最深空心圣解，你也可以得名为阿毗跋致菩萨，但是你要知道善知底下几种模式，哪些模式呢？哪些模式呢？第一个模式就是这边所说的。好，这边所说的就是说，非人会令你啊，有些时候呢会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受用境界啊，不可受用境界，于是呢你就会觉得说，哎，以我势力故非人去，对不对？有些因缘你说，就像昨天呢，昨天有一位学长啊从京都全家旅游回来，就跟我讲一个见闻，他说啊，最近他因为修阿弥陀佛法很相应啊，所以本来这一次去京都没有安排要去这个参访有一个非常殊胜的供阿弥陀佛啊净土的平等院，在京都的城郊。然后呢，哎，就那天本来的旅游行程呢，因为大雨啊就不能去了啊，不能去呢，他们就到平等院呢去躲雨。就他发觉，哎呀，那里啊真的是非常殊胜。他说啊，我心因为有这样的意念因缘呢，就有不思议的这样的相应。当然能够依这样子心清净，我觉得也很好。可是如果你的心呢一点点一线之隔一线之隔，以为你今天因为你的修行力，因为你的作愿力，因为你的感应道教的力量，所以呢，哎，某这个因缘相应加持，有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于是呢你会怎么样？一次得利益啊，你会一直不断的去吸求这个境界，就跟打坐一样。你不信你有打坐经验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一支香，哎呀，境界不错，境界不错。第二支香，你就会想快一点到达那个状态，有没有？你就有这个维系的心，就觉得有所得心了，就是这样。如果你一定要靠你所处的境界来让你的心增上，老实讲，般若经讲到这么细。这些再有什么维系，再怎么维系，他就说了，哎呀，那种在境界上得到相应的那种喜悦啊，比读经好。我说啊，经是佛亲口所说，你读经的时候不生这种法喜，你到人的有为境界上生法喜，你到底信佛还是信你自己的觉受啊？我当场就回过去。我说我当然很同意哈，我也很赞同啊，应该去朝圣啊，应该去这些圣地啊，然后应该去多随喜一些功德因缘啊，心生增上，因为毕竟嘛，菩萨来往故一切法得成嘛，啊，随喜这些功德能够，毕竟能够成就，但是不要以为是因为你的誓愿力，因为你的念力，因为你的回向力，因为我的功德相应力。如果有我这样子的功德力，于中这样子悠悠忽忽的升起，不管粗细，粗还看得见，你能够警觉那就算了，就怕那个细啊，觉得哎呀，我也没什么自觉。你越以为自己有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了，以我势力故，非人得去，这些因缘能够相应，清净境界升起，不清净的因缘能够远离。你以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的功德力，清净相应。不知是恶魔力，世事正故，轻弄毁灭，就来分别说，哎呀，应该要这样的修才对啊，每天在那爬书文字有什么功德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当然你也不是一昧在经教文字当中爬书文句的法义啊，而不理世间，这个也不对。可是那你老是在这些境界当中追求这一些这个菩萨事业的殊胜啊，一些处正境界的清净啊，而反之又忽略了你在经教当中一直不断的增上加行的受用， 这些都是不平衡的心态，都是不平衡的心态。好，纵使学经教法义上的熏习，这是重要的，可是不能够离弃世间的一些有为因缘。可是，在有为因缘上建功德呢，也不应当去以为你在法义上的熏习已经是够了。你反复再回来啊，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当中的相应境界呢，你对它的理解就已经有不一样的功德力，不一样的功德力。所以，保持你学习上的一种平衡感。最重要的事情，你与法不能有所减责。像这个礼拜二嘛，我就随喜基金会的这个放生啊，我是第一次参加基金会的放生啊，然后呢去三峡的印觉禅寺啊，就看到他们怎么放鸟，然后就发觉单纯就是一个放生啊，我看到那个放生那群大众当中啊，没有一个是我认得会来晚上听课的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反之呢，当然也反过来了，会来法堂听课的人呢，可能他白天上班了，或者是白天有自己的因缘呢，也不会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就变成了各种法行菩萨事业的活动，各自不同的分众，每个人就选自己所喜欢的，然后就专门在那个地方活动。当然也很好哈，当然也很好。可是呢，如果以为这样才是对的，而轻弄毁灭其他的这个法行，其他的法行，就是这边所讲的菩萨模式。每一种都具足他的因缘，但只是如此。如果你不能够自行叫他随喜于其他的一切清净法行，以为我这样子做才是对，而别人那样的做是不具足、不圆满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阶段，随顺某个因缘增长广大，调柔自己的善根，这一切都是方便道嘛。唯佛是究竟嘛。你于这方便道当中，你凭什么有能力去评价以及分别抉择这一切呢？乃至于以为自己有所证而轻蔑于他人呢？菩萨摩师谈的都是这个事。事事正故，自己以为有所得，然后呢轻蔑于他人，轻蔑于他人。在这边四个模式因缘谈的都是这个，谈的就是这个观念。那第二个一样，然后呢你可能在境界当中呢，会有魔呢化作种种因缘来为你受记啊，说你啊前身就是有这样的学佛因缘啊，所以你今生才有这样的清净法行啊，啊然后呢我看你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用这样来称叹你。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啊，纵使真实如是，你甚至是再来人也好了，纵使是真的是如此，你如果被这样子言语称说，心就动了，这个就到了世间八风嘛，对不对？世间八风的违逆因缘还容易警觉啊，但是呢顺的因缘就不容易警觉。这边就讲这件事儿啊，他就说了，以文是名字故，生骄慢心，轻弄毁灭于人，以为自己这样子的清净法行是有功德的，然后对别人呢没有入道的人呢，就觉得对方为什么是这样，对不对？就有这种轻蔑他人的心，这是第二个模式因缘。第三个模式因缘呢，就更维系了，你真的见到佛来为你受记了啊，说你如当来世呢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什么样得什么样子的佛号名啊，正常因缘。然后呢于是你就觉得啊，我现在不需要再学佛了，对不对？已经开始可以去学习这个学行菩萨之业了，然后呢就开始远离善知识，与恶知识相得，堕自己有所得的啊，堕自己有所得的这种法行。如果你于中悔过，那还能够还入这个大乘菩萨道。如果你于中不悔啊，那么他的罪啊就像沙门犯四重禁一样啊，我罪像这么重，就是下五间地狱啊，下五间地狱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一念轻弄毁灭于人的心，都是由于什么？都是由于自己有所得。所以前面告诉你，前面许你什么？许你昼夜加行，有种种的顺利因缘现前，你都应当要观他什么？这些因缘都是为我示现，增长我的道心，增长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缘而做示现。 你当要恭敬一切事项，于中不执取，但是呢也不住空，离边亦无中道可得。所以前面就告诉你要离我见，后面的菩萨摩诃因缘呢是叫你要不生我慢。所以归结起来，这两段前面的阿毗跋致相就叫你要离见，这边的菩萨摩诃因缘叫你要离慢，慢者就是有所得，要毕竟对治你的我见跟我慢。讲白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无所得调整其心，远离一切的分别，而不要有一个无分别的那个中道啦，那个最胜一空的那个住处可得，彻彻底底的以无所得调练其心，以这样的为方便力。然后呢，因为不住空故呢，你还是行在六度四摄随顺因缘的道上。哎呀，那个中道我真的越来越觉得这个美感啊，真的是很难的事情，非常非常难，而且真的很维系。所以我真的觉得般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缜密的照妖镜啊，那个心念都逃不过般若经所要去呵斥的东西。最后他结归两个要得正见的第一个，什么叫远离法？他说远离法不是相的远离，如果你称叹那些在空闲山泽旷远之处修远离恨头陀行的人，你以为这个才是真远离？他说这段文就告诉你，这个不是真远离，真远离是叫你要远离有所得的恶乘心，这个才是真远离。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行在空闲山泽旷野之处行头陀行，以为你这点有修行功德而谤毁在这个大众尘世因缘当中行菩萨道的那些人。如果你这样子谤毁的话呢，就叫做菩萨瞻陀罗罪。这个话很严重的，这话很严重的。我们都知道啊，修远离行本来就是修学过程当中一个必要的过程。可是呢，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因为有福报具足的因缘嘛，因为有所有这些菩萨供养护持的因缘，所以你才能够成就在山林旷远之处能够独居静处修苦行的因缘，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够一悲心一众生缘感念众生来好好在那边观修，而反为谤毁在那边行这个护法因缘，然后护持你在那边有因缘在那边好好安住旷远这个山林旷闲之处修苦行的这样的因缘，你反而谤毁其他因缘，不对，这仍然是菩萨摩诃。这是我科举为的第四个菩萨摩诃。那最后一个第五个菩萨摩诃是对善知识的谴责。他这边告诉你，究竟呢，我们应该要依止善知识。可是什么是善知识呢？这边就做了一个谴责了，在2853页，因为我大段大段的跳，你们可能找不太到。如果是这个《方广经》的话，805页倒数几行，这边就谈到善知识。什么是我们应该依止的善知识？他说有三类人，不只是人的话有三类：诸佛是我们的善知识，诸菩萨是我们的善知识，乃至于阿罗汉也是菩萨的善知识。所以菩萨善知识是凡是有三乘菩提成就清净道果的人都是我们的皈依的善知识。不说我是菩萨，我只能依止于佛，其他的菩萨道友也是我们的依止处，乃至于圣僧阿罗汉也是我们的依止处，不应当于这些三乘道果的圣人有所谴责，这是其一。其二，一切善法也都是我们的依止处，所以他广说六波罗蜜、四念处、三际道品乃至于佛的不共功德。这六波罗蜜、三际道品乃至于佛的不共功德诸法乃至于如实际法性，这一切都是菩萨善知识。所以一切世俗世间善法都是菩萨善知识。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然后呢，你在这个世间呢与大众生和和共住，这是皈依三宝的清净心，以三宝呢心来清净安住。所以一切只要你心能够安住，一切处都是你的皈依处。讲宽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于是呢他就说啊，这一切法用十二个比喻，你要观这一切法是世尊，是世上最尊贵，是道，是大明，是具，是智，是慧，是救，是归，是周，是究竟道，是父，是母。最后他解说为什么这一切法 是菩萨的父母呢？因为父者就是无所得的止观的方便力，母者就是六度让你成熟智慧跟福德因缘的菩萨道。以这样子的福德智慧六度的因缘成熟一切的菩提之量，以无所得的方便止观调炼你的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以无厌主心成就生生世世的菩萨道，这叫做梦世品。你有内自证于空不证的圣意的空性正见，可是一定要依止于什么六度三七道品，随顺一切世间善法的因缘当中，能够随顺增长广大我们的菩提资粮的善根，于中呢调炼你的心，不断用无所得的方便力调炼我们的心，调炼我们的心。然后到807页的方广经呢，乃至于自论的话是2855页，已经把这个向上的四项修行已经算是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最近这几个礼拜所学习的，入到自论的话呢是77卷的2865页，就开始讲理了。讲理了。理就是我们上礼拜大概有节前的地方。首先先为我们问，须菩提为我们问，到底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相？佛还是总标句，如虚空相，无所有相，是般若波罗蜜相。而佛所谓无所有者，是无色相，也没有非色相。一切法，如果约世俗力来讲，有色有心，那由色心二法呢，能够安立五蕴，摄入十八界，一切有为法就是这样子，如实安立。可是呢，这一切都是约什么？约因缘随顺分位安立的假法，安立的假法。于中呢，你不应当要起各种的自心分别。所以呢，不只是般若波罗蜜相如是，你用这样子的心地观一切法，一切法也应该要显现两种相。什么相？一切法离相，一切法空相。一切法空相者，为什么空？因为缘起故，自性空。一切法离相，为什么离？因为当他因缘成就有一个假名施设的法现前于境，你于中说，那么何者是他？那这两句话呢，如果用禅和子禅家的话，父母未生前我是谁，因缘成熟以后什么是我，你说哪一法是我，你现前这么多法哪一法是我。那么如果用运善巧来说的话呢，你说我们依于五蕴知道我是假名，对不对？那么如果离开这个假名，你说五蕴自性哪一个是我？我是那个假名吗？我是那个五蕴的生命自性吗？两边都不可得，就显现一切法的离相跟空相。所以既然你能够知道般若波罗蜜相是如虚空相，无所有相，而一切法相是自性离相，自性空相，你由此这样子的辨析故呢，你知道于中的构境完全都是我们的名言施设自心所分别，随顺般若无着而安立镜像，随顺颠倒而有种种流转的构境相可得。所以下面那段话就在谈这个东西。如果你离一切的构境，与一切法有行与不行的分别吗？所以呢，离一切行与不行的分别呢，就证三轮体空。他说：“是法不可得者，行者、行处、行法，三者不可得。没有作证的人，没有所证的法，没有成就的处，这三件事情呢，都无有可得之性。如果你真正无所住、无所依、无所缘来安住其心的话呢？”这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呢，没有一切法可坏，没有一切法可坏。为什么？因为所住处无能及故。你能够入这样子的无住处的智慧，叫做入菩萨位。为什么？因为连毕竟空都无所着，何况一切法。但是这句话用前文来看起来就有两个功德，第一个，内自证不着一切法，第二，你的心呢 就因为离自他分别能所分别的对立坚固呢，常修集一切的助道法的因缘。于是呢，于中较量功德，你应当要把这个道理搞通了以后呢，自行教他，这个功德比你去成就一切有所得的善法来的功德殊胜，来的功德殊胜。这个呢，这种心就叫做正平等忍，就观一切法平等。而平等忍者，后文我们随着下来要学习的东西有两种忍，一种是众生忍，一种是法忍。观一切众生平等，观一切法平等，这有两种层次啊，两种层次。所以呢，因为你能够自证平等，安住平等忍故呢，所以首先你要看到这一切所有众生呢，行在分别法城境界的那些人，你要于中以这样的众生缘呢，升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四无量心。你要知道众生以这样子的因缘示现，你要于这样的因缘呢，升起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然后安住在六波罗蜜四摄法的道上啊，成就所谓的大智光明。大智光明者就是大智慧道彼岸啊，就是摩诃波罗波罗蜜意思啊。所以呢，当你能够这样的做的时候呢，你的身形口说意念都要安住在两个分位底下。第一个，没有因缘的时候呢，你要自住法乐，经上呢叫做圣默然。有因缘的时候呢，如果众生来请问，有这样子的能够善调因缘现前的时候呢，你要为众生圣说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圣默然者无作，圣说法也随缘有所作。无作者呢是般若心，有所作者呢是般若波罗蜜相，对不对？所以不管做与不做，见与不见，得与不得，住与不住，已经没有分别的差别，四相可得。所以这边呢，就用般若心，般若心就是自证的圣意境界，就是圣默然的境界。而随顺因缘呢，你就有所说有所做，这些东西呢，因为你于果不受，所以你还是行在般若波罗蜜的六度四摄法的因缘上面。调罗众生的善根，你自己也能够亲近你的所知障，一直不断的菩提之良，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没有说法的因缘，你就回到圣默然的因缘当中安住般若心。有因缘的时候呢，你就随顺因缘示现。烁烁的与内之证跟外所作，都以无所得调连其心，安住在六度的因缘道上。不与众生见不见、得不得、正不正的差别是因缘。这样子能够用无所得安住般若波罗蜜性之离、性之空，与一切境界不增不减，用这样的无所得的方便力调练其心。而不增不减刚好就是唯识观所谓的无相之相空的意思。整个你就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唯净无异啊，都是心意识的分别。于是呢，心意识的分别不管你随染随净，都是一个让你成熟菩提之良的善根因缘。你于中能知取什么？有什么东西不该做或该做的分别？于是呢，你离一切的增减值的自心分别相，知道所谓的菩萨摩诃萨跟般若波罗蜜合的意思就是等一无二的意思。能够行法不着的人就是菩萨。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广义来说的话呢，菩萨也未必见的就是三皈五戒的佛教徒，懂吗？你看到一些境界，他能够为众生呢舍头目脑髓，而于中呢不计较分别的，他不见得来学佛啊，他不见得来法堂里面行一切的所谓的这个功德善法。如果我们用相来求菩萨的话呢，那又离心觅菩提了。好，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学广义的菩萨道，广义的佛法。从狭义的三藏十二部经的学习，这是狭义的佛法。广大的佛法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合等一无二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切种子的佛道是这样子的无相安住相，安住的法性。所以何以故？如法性实际不增不减故，所以则何？般若波罗蜜非一非一故。你于中呢，就再也发现 当你的心慢慢慢慢明白到这里的为止的时候呢，没有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法，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法。每一个人就是行在他自己所取向的因缘上面，就这样子如实显现。你究竟知道，等他圆满了，他也就必须换一个战场，转一个范畴，随顺另外一个因缘，继续在增上。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够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啊，如法性实际不增不减的因缘力，没有一件事情例外的。所以你于中呢，断一切的我想分别，我想断故，这才是正行般若。断想不是无想哈，是不受想来分别系缚，让你的心，让你的境界当中分别，你能够就近离这个种种的自性差别的分别因缘，才叫做正行般若。于是结归四句，你于空中无所行，于离空也没有般若可行，你即般若不可行般若，你离般若也没有般若可行。所以空离空即离，乃至于一有为法无为法都不可行般若。为什么？有为法虚狂故，无为法不生不灭故，都不可做依止来行般若波罗蜜。所以真正的波罗蜜是无所依无所缘那个境界，而可是呢，却能够随顺因缘行一切的清净功德，增长我们的菩提资粮。所以因此之故呢，不见有法行，不见有处行，不见有人得，一样还是回到三轮体空的正见啊。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说哎呀，什么是佛道？我到底开悟了没有？我到底成就佛道了没有？我到底正初禅了二禅三禅四禅没有？没有。真正菩萨道的果后普贤道的行者，因为行于无尽行，发无尽愿故，于中呢没有当得不当得，得受记不受记，有或无，亦或亦，垢或净，种种的分别事。那换句比较平常的话来讲，这种果后普贤行的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乃至于没有作者受者主宰者的分别事。一切因缘自己增上你的菩提资粮的善根，那所有的果功德与众生共，于中一戒不取，可是呢一直不断的修集一切助道法的因缘。好，这样的快快的结前哈，最后我们就留着上个礼拜的一段文，在哪里呢？在2873页吧，对不对？2873页最后这段文，方广经的话呢在816页啊，816页最后这段文，须菩提薄佛言，在这里他结归四句，结归四句，他说啊，佛道是怎么成就的呢？他结归四句啊，结归四句，须菩提就向佛报告他的心得。他说，世尊啊，诸法无生相，此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佛，佛也，须菩提，佛就为他应可。你不能用无生相来得，如果一切法无生，佛道有生相可得否？对不对？你不能自证无生，还有个佛道可成。所以以诸法无生相的自证量，不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那么以诸法有生相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也不行，也不行。那么如果生与无生都有过失，于是呢你执着生无生，就是一生一无生，你执着非生非不生，这两句各有过失，一个执长一个执断，对不对？都还是堕边，都还是堕边。所以他接着说，诸法生无生相，此中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佛，佛也，须菩提。然后须菩提就再问了，那么如果我持这样的论点，说诸法非生非不生相，此中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佛，佛也，须菩提。这四句皆非，可是如果你真的悟无所得的话呢，这四句皆是，我话还要在那边说。为什么？因为法都是对治方便义，都做要想，这样子你看就对了啊。虽然这很难捉摸它的不可思议境界，可是你只要知道佛法是要，佛法是要啊，真正的 真正的清净境界是没有药病的分别事。于是呢，就归到最后的结论：须菩提，啊，须菩提，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知诸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呢？如果这四句不可得，那我怎么样能够作证我到底已经证佛菩提了没有呢？佛就告须菩提说：依你的声闻自解脱的自见，汝见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否？须菩提就为他答说：佛也，世尊，我不见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呢四句已经摄一切法，而佛道离四句绝百非，不可以有心无心，亦有心亦无心，非有心非无心，一切的四句依这样的四句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分不可。于是须菩提也说：我不见有法怎么样，有德者，我不见有法是法，不见有德者是那个智慧正智的观察智，不见有得处，离法离人离处，这三轮体空。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思念。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叫做无所得安住其心的相。这个时候呢，他不会有一个心说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个就近成就解脱的人，他不会说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是是，是旁边写因缘两个字，用这样子的因缘力的观察，观察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知道佛种也是从缘生，它不过就是因缘所成法，就是这一念相应心而能够成就的道果功德，所以连这样的果功德也就是因缘所成法，故你于中怎么能够说得或不得呢？因为的确你有这样的功德力啊，你说你不得也不对，说你得，得一个什么法？你换作下一个因缘，你又要随顺那个因缘，辗转生出无量的智慧，跟他随顺因缘相应，对不对？没有过去成就的典范可以一直不断的反复照用不误，你随顺每个新的因缘都要归零重来反复学习，能够这样子不疲不厌的心呢，叫做佛。佛不是哪个相，不是哪个相，佛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所以瑜伽师利根波尔金才说精进是大乘唯一善根。精进说实在的话就是无助的意思，因为无助故，所以只能够行在精进道上，不然还怎么样？没有一切法是完成了，没有一切法是指目的，没有一切法是末端，没有一切法是到那里就没事了。是回到我们一切法来啊！今天晚上吃完了，明天晚上还是要吃，对不对？你每天还是要吃，每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我还是要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随顺这个日夜的因缘，随顺因缘，进退有度。哎，说到这个话，我礼拜三去法鼓山开会，然后那个他们的督监呢，就是那个大执事法师，就在那边做简报，他就把这个圣严法师的开示啊。他说新五事重要的是四个法要，我把那四法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他把它换成到很浅显的那个白话来讲。他说啊，怎么在一切境界当中学佛，他说有四个法则，四个法则。第一个法则，随时随地对一切境界要做正面的认知，讲白话一点，要看好样，对不对？看优点，什么事情看到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可以值得学的地方？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优点？你凡处看看缺点啊，看灰色的，看负面的地方，你心就越沉默嘛，对不对？好，所以一切事情一切实处做正面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个讲得好。第二个法则，正面认知之后怎么样？你不过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新的谅解而已。你不就是得到一切事情的和缓跟谅解的安住而已，不够。第二念心，一切实处，当你能够得到正面认知之后呢，要产生逆向思考。我就马上想到一个例子，他说啊，笨狗足快啊。如果有人丢了一个球啊，我们一般的凡夫啊，就是追逐那个球的因缘去，对不对？顺流而去。可是真的懂缘起观的人呢，他会逆观环灭。嘿，他怎么来的？ 对不对？他不顺这个流去追逐生命，他看到一个生命法现前的时候呢，他逆观缘起，知道他是如是因缘而来，如是因缘而来，做与不做，做与不做，啊，做与不做，不是我做我不做的因缘，这叫做逆向思考。当你能够做正面认知之后呢，你要能够随顺这因缘呢，做逆向思考，你就会找到因缘嘛，对不对？于中当为不当为，你就进到第三。当你能够逆向思考之后呢，你就于一切实处怎么样，进退有度，退者不是消极，进者也不是有所为，这叫做进退有度。这是我的解释啦，我觉得我的解释比那个法师，因为那法师毕竟还是受限那个圣严法师师父的那个讲解，我用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哎呀，我觉得就一切实处进退有度，做也好，不做也好，不会有觉得我做不来，觉得有无力感，做了失败有挫折感，对不对？你做了成就了有成就感，你什么感也没有啦，对不对？你没有我，没有所，这些都是历史练心的因缘嘛。那你如果真的了解什么叫无所得的话，进退有度都很好，对不对？做得成很好，做不成也很好，知道怎么做也很好，不知道怎么做也很好，对不对？这叫做进退有度，真的进退有度。到最后你就会成就第四种功德，你就一切实处看破私欲，放下私利。当你没有私欲私利，做一切事情都好，不做也很好啊。我用这样来解释那个师父他老人家的那个新五四运动的那个核心要义，他有五种四法，这都在讲这世间的事情。不管你讲说，啊，这个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啊，我不管需要、想要，你不管什么什么四法，你如果用一切四法来设一切法的话，不离开这四个法则，你去想象啊，这是不是就是苦集灭道是利？正观苦，对不对？正断集，能够正灭，能够正修道。修道是什么？就离我所而已嘛。什么叫做灭？进退有度而已嘛。什么叫做集？逆向思考嘛，逆观还灭缘起嘛。什么叫做苦？什么叫苦？如是而已嘛，对不对？如是而已，那个优点就是它的缺点，缺点就是它的优点过度的滥用，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能够说那件事情对的吗？那件事情错了吗？那件事情用对就是对，用错就是错，就是这样。那件事情本身没有对跟错的问题。所以我那天就跟他们建议啊，真的啊，你就好好的把圣严师父这个四个法则好好的推广在一切的领域啊，不要再讲那么多的东西。你用在，比如说你用在自然生态就是自然保育，就用这样的法则，你就有不同的论述。你用在亲子关系就是亲子关系的一种啊，种种。你看，把亲子关系的所有书拿来归结下来，也不过这四句法则而已嘛。你把一切法归纳归纳归纳归纳归纳归纳，就这四句法则。四句法则，如果你一样用比较深的佛法来讲，就是苦集灭道，就是空无相无作。你要怎么讲都 OK 了，都 OK 了。把那个心法搞透了，搞透了，真的佛法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可是虽然这样子也真的蛮难的，因为随顺每个因缘还要重新再来，你要重新论述它，对不对？讲一些能够让大家懂的方法，对不对？看你相应什么因缘，你要实施种种的善巧方便啊，那些东西又要很难，你要还是要揪紧你的心呐，啊，很用心的去做这样的事儿。这些就是关键的因素。好，哦，我还是要打个闲岔。昨天我还是随顺看一下那个星光大道。昨天他们的主题是这个评审呢，给每个选手都出一个指定曲。那指定曲都是找他们麻烦的啦。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体会到了，那个人老实讲，歌唱的真的技巧很好，可是他的这个台风啊，掌握气氛的能力是没有。他最后啊，体会到一件事儿，我觉得那是很有用的。他说啊，原来啊，想当歌啊， 想当唱歌的啊，就是做艺人呐、啊。原来不是只把歌唱好而已，你还要学一切的事情，帮助我把歌唱好，懂吗？也就是说，你虽然有这个唱歌的这个书生的才艺，可是如果你只是把歌唱好，因为你不是坐在没有人的地方发出声音而已，你是站在一个人，比如说站在一个 pub 啊，站在一个现场，你要有气氛，你要知道从怎么样穿着，怎么样化妆，你要被访问的时候，你要被采访，你的生活就变暴露在一切的镁光灯底下。你一切的三业行处都变成人家的典范，所以老实讲啊，你是艺人，你也是佛菩萨，对不对？你要做种种三业的事情，你不能只是把歌唱好，其他东西都囫囵吞枣，乱七八糟。所以你发觉啊，不管你纵使这个世间因缘，你纵使行这个世间因缘，到最后你要把这世间因缘真的做好，你一切事情都要很好。如果你真的要做到很好的话，你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很好，对不对？一法就牵动一切法。如果你真的有求好心切的心的话，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到顶尖的话，做到圆满的话，你的心就发觉一切法是佛法，是这样的心带动成就的。归纳起来，我觉得佛法佛真的很厉害，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的心得，用苦集灭道说尽一切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因缘。所以他这边就说啊，在自论里面讲，为什么这样的缘故？因为世法从本以来即灭相，因为这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于中，你再去说见不见、受记不受记、得与不得，都是幕后事，这些都是安排的方便之地而已。所以最后结归什么？佛告须菩提。